麦彭仁波切对初学者的教诲，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点文博家伙让拉上杂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罗叫我让我的的这个的姐姐的我的的路的路门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阿格达努安藏都杰摩多东巴的杰江拉雄泽罗啊，现在我们开始讲课。今天是这一次的最后一堂课。那前面我们就在菩提心的那些修法，今年没有讲具体的修法，但是菩提心菩萨戒的一些这个要求，还有受戒的方法，持戒的方法，等等等，上面呢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介绍。然后今天我们简单的讲一讲，这里有一个麦彭仁波切对初学者的一个教诲啊，那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讲一下这个，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修法，这样子的实际的修法呢，以前我们也不是没有讲过啊，讲了很多次，只是今年没有讲过这个菩提心的具体的修法啊，还有那个空性的具体的修法，但是呢去年前年都讲了很多的那些修法，修法是非常重要。因为今年我们为什么不讲这个菩提性的具体修法呢？我们这一座的多数的人都是在去年前年都已经听过这个菩提性的那些具体的修法，然后没有听过的人现在也有很多资料，也可以看那个光盘，也可以看书，各方面都有资料的话就比较全所以没有讲但是这次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一个具体的修法，这个具体的修法呢非常重要。上次我们讲，我们也提到过，这个世俗人跟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条这个道路有什么不同呢？世俗人这个我们大家都是最了解的。世俗人就除了金钱、名利、地位等等就除了这些以外世俗人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理想所谓的崇高的理想伟大的理想等等等等是什么呢？就是名利等等，就是追求这些就是追求大一点的这个名利地位，这样子的话世俗人认为这是伟大的理想，崇高的理想，但是佛不认为，佛觉得这个世俗的、时间的这些名利等等，都是一个世俗人认为很了不起，但是实际上这个不值得 那么的投入，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让我们重新建立，这个生存的目标，或者是，这个生命的目标，人生的目标。那这两个目标是什么样的不一样呢？世俗人他的生存的目标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或者是用自己的时间，宝贵的时间，去换身外之物。换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身外之物，无论是名啊、利啊等等等等，都是身外之物。那释迦牟尼佛呢？他认为就是用自己的宝贵的时间生命去换这些东西是不值得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应该怎么样呢？应该首先要把自己提升。提升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这样子，有病又会衰老或者是最后死亡了以后，我们的意识一旦离开了这个肉体以后呢，它就是会几个小时之内都会腐烂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呢，我们通过尤其是密宗的修法，通过一些修法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可以转变为有一个叫做金刚身。什么是金刚身呢？金刚身大概就是金刚身的大致的内容是什么呢？金刚它有七种这个不同的那个特点。其中绝大多数呢，金刚就是不变的，不变的意思。那我们的身体通过修行，一定能够可以净化，就是也就是说一个过滤什么样过滤呢？就是像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肉体就有病、衰老、最后死亡最后每个人的身体都会在这个地球上会消失。是毁灭的，那样子的东西呢？现在目前没有修行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如果能够修行的话，那在一个这样子的身体里面，我们可以体验出来可以体验出一个身体，这个叫做金刚身。那这个身体呢，它也是佛的智慧的载体，那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肉体是这个意识等等的载体，同样的那个就是佛的智慧的载体，这是度化众生的最需要的一个，它永远都不会有变化，不会衰老，不会死亡有一个这样身体，从身体方面讲那这样子。然后从精神的角度讲现在我们的精神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非常不自由的、不自在。一旦遇到了这个任何一个外境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面就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就是外界的东西一直都扰乱我们的内心。现目前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但是呢，通过修心，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八识。意识里面呢，可以体验出佛的智慧，可以体验出这佛的智慧。佛的智慧体验出来了以后呢，佛的智慧也就是一个永久不变的一个这样子的智慧。所以释迦牟尼佛发现在我们现在一个凡夫人的这样子的肉体跟我们的精神当中，可以提取这个佛的智慧可以体验出来佛的智慧和金刚身所以佛认为我们就是不追求这些东西光是追求外面的这些身外之物这个就是最大的这个错误所有的这些世间人所有的这些凡夫人就六转轮回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出了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啊，佛的要求就是他没有要求我们完全脱离这个物质生活啊、这个是三劫里面的啊、这个六道三劫里面的欲界的所有生命都做不到。欲界是需要依靠外界的力量、外界的能量生存，就是像啊食品呐、氧气呀、等等等等，那、就是要依靠他们这些的力量这个生存。色界和无色界的众生，他不需要这些东西啊、所以佛啊、没有要求我们完全脱离这个物质生活，尤其是这个是那个欲界的众生。但是呢，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上次我们也讲，佛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啊、这个世俗的，这个物质，生存的条件啊，只能作为一个生存的条件，而不能作为一个生存的目标，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啊，不能作为任何一个，比如说啊，金钱啊，名利。地位、名利、地位这些呢，本身就是实际的生存没有太大的关系啊、这个最基本的生存是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呢，世间人啊，把这些都作为这个生存的目标去奋斗啊，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的错误。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用来作为一个生存的方法，或者是生存的条件。然后呢，我们的生存的目标呢，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不在这些里面啊。那生存的目标在什么呢？就是要体验自己的心身啊，也就是锻炼自己的心身，也就是提升我们本人啊，提升我们本人，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佛教或者是佛教的这些因果的观点，或者是修法啊，这些绝不是一个迷信啊。这是我们学了20多年的佛啊，20多年的佛学习，这是光是学都是学了那么长的时间啊，学了深入的了解了这些佛法的每一个它的道理修法啊都掌握了。虽然是我不承认这个我有什么修法，但是学了啊，这些都学过了。然后呢，现代的这些，比如说一些简单的这个物理啊、天文啊等等等等，我们也都看了，基本上不是很专业，当然不是很专业，但是大致上啊、也就大概也知道啊、那样子的话，我们把整个的这些啊、整个的这些文化或者是这个啊、这些学科啊、比较的时候呢，我们真正发现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理论才是真正的唯一的这个真理，是一个真正的真理。其他的这些学科，比如说哲学呀、科学呀等等，当然这个哲学、科学这些里面也有很多真正的这个真理，但是呢，是不是这个全能，可不可以全啊这个全盘的接受呢？不是，那这个。科学自己也不承认啊，它一直都在发展，现在是在目前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还不是这个巅峰啊。那释迦牟尼佛呢，他自己首先成悟了啊，已经到达了人类智慧的巅峰，然后往下看这个宇宙是什么样的，轮回是什么样，一个人从一个这样子的凡夫的身份啊，去这个提升自己的话。怎么样去提升啊？最后提升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些都是这个佛才说得出来啊。所以啊，就是有人说佛教是迷信呢，或者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一个不专业的。再说就是一个门外汉，我们以前也讲过，根本就不去研究啊，然后就是下手这样子的习气，这样子的行为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啊，这个。判断任何一个事情，瞻仰也好，毁谤也好，一定要有证据啊、一定要有这个实实在在的证据，以后呢才可以说啊，你才可以有资格判断这是好或者是不好啊，才有资格 说这是错误的或者是准确的，自己根本就这个不去研究啊，不加以进行思维，然后呢就随便说啊，这个迷信那个迷信，那些都是实际上啊，这些都是自己已经被这个啊，自己已经是迷信了，所以啊，这个学佛是真正不是一个什么信仰的问题，学佛就是提升自己啊。目前我们大家都知道像电脑啊，就是每一年都在升级，每一年都在升级，上半年下半年都不一样，这样子的升级，物质是外面的这个物质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在升级，但是除了释迦牟尼佛的修法以外，在这个世俗界啊，东西方的文化里面呢，没有一个是真正回头提升自己的这个教育，没有一个提升自己的方法。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方法，这个修法呢，是唯一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啊。那我们提升这个身机身外之物，大家不觉得这是迷信啊？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实在的技术啊。同样的，只不过就是我们自己还没有被提升到而已，只不过就是我们自己还没有这个体验，那没有这些经验而已。实际上，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学习的话，可以提升自己的，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所以这方面，首先我们一定要建立政治正见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们多数的人也都在学，学光论的人在学光论啊，学这个入心论的人在学入心论，这是非常好的。那一定要每一个学佛的人都要有一定的佛教的知识啊，才可以有资格学习啊，才可以有资格修心啊，这是非常重要。比如说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啊，这个读书读那么长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后啊，生活就是为了生活，为了工作需要啊。那工作的时候呢，就是需要做这些事情，所以啊，就是在学校里面学那么长时间。同样的道理，我们要修心的话，我们也要学，学了才能够修。啊，这样的，这是很重要。这个问思是不能这个脱离的。有问有思才有修啊，问思修就是不能分开，这是非常重要。然后今天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摩盘仁波切的这个修法啊，那这个修法是什么样的修法？它的标题是对初学者的教诲。他说，它的标题是对初学者的一个教诲啊，初学者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刚刚这个学佛的人啊，叫做初学者。初学者和非初学者的这个界限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啊，一个非常厉害的毒，比如说毒品啊，就一瓶毒药啊，普通的人吃了以后呢，立即就会死掉的那样子的剧毒啊。我喝下去了以后呢，就是仅仅是通过我的修正啊，其他什么的这外在的这些药物啊，那些不靠他们的力量，就是通过我自己的修正的力量啊，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叫做非初学者啊。到达我们还没有到这样子的这个进步的时候呢啊，我们不单说这个毒药啊，不单说毒药，就是有些东西吃的没有好的时候，都就拉肚子呀，就生病啊，等等等等，那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初学者啊。你们不要认为我肯定不是初学者，已经学了两三年，肯定不是初学者，不能这样子认。我们大家都是初学者，那摩盘仁波切这是一个对初学者的一个教诲啊。那初学者一个教诲，他首先什么说的呢？这个也要分潜心和真心啊两个阶段。潜心里面第一个是说这个轮回啊，的确是没有毫无意义的，从严格的要求上说真的是毫无意义的啊。但是我们每个人，有些人知道这个道理，有些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啊。但是因为我们是凡夫人啊，对一个普普通通的凡夫人来说，这个外在的东西呢，诱惑力相当大啊。我们要用我们的这能力去抵抗的话啊，这就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啊，知道的人 知道这个道理的人，不知道这个道理的人，都被这个外界吸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修行的能力，我们还没有把自己提升到神级，我们就是没有升级到譬如说你们有些就也许升级了一些生活的条件生活的条件普通的普遍的来说就是跟以前不一样就种种的生活条件都有所改变，也就是说有所这个变化，也就是说有所升级。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升级呢？这个很难，我们没有升级不但是没有升级，而且就我们就是就一年比一年衰老，一年比一年跟这个死亡越接近人体的这个气脉明点的结构，气脉明点的能量都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所以我们当中呢，没有一个人成功的就把自己提升的外界呢，生活的条件呢，也许就是改变了一些，但是呢，这些改变呢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用处。那麦旁仁波切也好任何一个佛教的这个书都在说从严格的角度来说非常严格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这个世间的名利等等等等，就是我们世俗人非常向往的，或者是用来一生的，就是一生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和整个的时间去这个奋斗的这些东西呢，从严格的要求上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没有这个意义呢？这些所有的东西呢，只有我们可以只能作为一个生存的条件因为我们就借助这些外在的这个能量可以生存下去唯一的就是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除了这个能够生存，它提供这些外在的东西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生存的能量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呢？没有了。你们也从头到尾，除了这个以外，就外在的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就大家都说不出来了，说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带什么东西，只是这些基本的生活条件给我们带来了让我们生存，就是这个生存的能量基本的生活条件没有，我们没有办法生存了。其他的很多很多的都是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东西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子，一个圈子里面呢人家有我没有的话，我心里面不舒服了。我认为这个有这个的最终的目标最终的这个效果最终的这个作用好不好我不太考虑，就是人家有我没有的话就心里面不舒服，所以人家有的话我也一定要有，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心态，大家去拼命的去挣钱等等等等，争权夺利等等等。但是从严格的要求来说，或者是真正的静下来说，有些很有钱的，很这个事业非常非常大的，还有就是很成功的有些人名气很大的，有些就是目前就是很红的，有些人都告诉过我们他们就是在有些场合里面呢，人很多的时候，热闹的时候有些特殊的场合的时候呢，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与众不同的，就高高在上的感觉。但是呢，回来了以后呢，真正静下来一思维的时候呢，真正的去回头看一看自己的时候呢，没有，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只是有一点身外之物。但是这些身外之物呢随时都有可能彻底的离开如果这些身外之物真的是这个有一天彻底离开的话呢，那我生下来就是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普通的人，我有什么呢？没有什么，跟大家都一样的很多人都是有这样子的，比较成功的人都有这样子的感觉 这是这个感觉，这个感受是对的啊、这个感受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从严格的要求来说，名利啊、金钱等等等等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啊，除了生存以外啊，这里面的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是说佛释迦牟尼佛他永远啊不排斥我们依靠这些物质的身外之物的能量去生存，我们可以借助这些身外之物的能量啊，然后我们就生存下去，这是佛唯一的允许我们的，就是这一点啊。这也就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啊才这样子，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结构就是一定要这个有这样子的东西才我们可以生存，不像这个色界和无色界的这些天人一样啊，这个身体的这个生理上就是有一定的差别，所以我们只有这样啊。除了这个以外呢，然后就过多的在这个物质上面投入呀、发展呐、等等等等，听起来就是非常好听啊，发展事业呀啊，就是等等等等啊，就听起来都每个人就是现代人都是很羡慕啊。其他人也就是很羡慕，周围的人也很羡慕啊，自己也认为这个我很了不起，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很强的人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不强。只要一旦这些身外之物离开了以后呢，没有什么强没有什么成功的，在真正关键问题上面呢，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成功，没有任何的成功。所以啊，这个轮回啊，就是从严格的要求上来说，轮回就是代表所有这些名利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都叫做轮回啊。从严格的要求上来说呢，真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嗯，但是我们刚刚说了，因为这个环境有太大的关系，然后跟我们的教育也有很大的关系啊，让。就因为我们就是在成长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啊，就是受了一个这样子的教育以后呢，我们认为啊，给我们灌输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认为就去挣钱啊，去挣啊很多钱，然后就是把扩大自己的这个事业啊，然后呢，在这个社会上就成为一个啊比较红的人，大家都羡慕，我自己也就是很得意。那样子大家都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人。嗯，这个因为我们的身边的人心里面想什么呢？都在想这个啊。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学的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是这样，我们的生存的目标就是这样，老师给我们讲的也是这样，以后我们的环境里面的那些单位上的就那个同事也好，其他人我们就经常借助的那些人心里面想的都是这样子啊，所以我现在一个人就是要转变过来的话，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嗯，但是呢，啊，这个真的，他们这些人说的是不是有错呀？他们说的是不是作为一个非常标准的啊标准的这个价值观呢？这个就很难了。这个还不是一个标准的价值观。真正的这个人的生存的价值在哪里啊？这个观点在哪里？我们认为只有佛教里面才，这个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佛教徒所以这样子，不是。如果我们啊这个用啊很这个很尖锐的这个道理或者是理论去推测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佛教的无论是间接行为修法当中，如果发现了一系列的漏洞的话，我们不会相信佛的，我们不会相信佛法的。为什么呢？佛教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学了佛以后，我们认为这个佛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对我们有一定，对我们的生命啊就需要的啊有所需要，对我们的解脱有所需要，所以我们啊就信了佛，我们学了佛。不是命中注定你一定要生下来的时候到死亡之间你一定要跟着这个佛陀走，跟着佛教学，没有这样子命中注定。所以在佛法里面，如果是遇到啊发现这些漏洞的话，我们不会相信的。嗯，但是呢，这个佛法里面呢，我们认为佛教的每一个这个价值观啊，真正人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些其他人的这些 影响，就是人自己能够静下来好好的思维的时候呢，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其他的这些价值观呢，啊，就是大家啊头脑发热的时候，就大家就认为这些是很好。实际上静下来一思维的时候呢，啊，并不是那样子。所以啊，严格的要求上来说，轮回任何一个轮回里面的东西都是真正是没有啊没有意义的啊，这个就是佛是很肯定的，这也说了啊，这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然后呢啊，它不但是没有意义，这个我们就是在为了这些东西奋斗啊，奋斗了很长时间，最后到我们的受力的时候呢啊，这些东西呢也是一个非常的很无常的东西，啊，就是像上天一样啊，就是像大雷时候的上天一样的无常的东西。然后就是像啊，像这个像游戏一样，像戏，像这个演戏一样啊，这个本身就是汉地以前的那些古老的那些除了佛法以外的那些书古书里面都有，人生就是一场戏啊，那样子的说法都有。实际上啊，人生怎么样是一场戏呢？佛教才能够说得清楚，其他人都是道听途说的。这就是怎么样人生是这个一场戏呢？人生怎么样像一场戏，说的话也说不出来。大家都还是觉得这个戏跟人生是不一样的，人生就是一个很客观的很实在的东西，戏就不是那样的啊，很多人都那样认为。但是佛教他会这样子说，他贪欲他也知道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很无常的。这些无常啊，然后前面讲的那些无常啊没有意义啊等等等等，都是讲的是身外之物啊，身外之物是这样。然后我们除了身外之物以外，我们自己又是什么样子呢？啊，今天我们这座的人啊，都是因为学了佛，也许能够大概的找到了我们自己的地位啊，对自己的这个身份也许有一点定位啊。凡夫人的话根本没有什么定位，人就是每一个人都没有自己的身份，没有什么，没有，他们不知道自己我的地位我的身份实际上真正是什么样的啊，人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啊，没有一个很绝对的，任何人都说不出来，哲学家科学家啊，对自己的这个身份啊，对自己要做一个定位的话，这个位置就不好定了啊。人就是在这个万事万物当中要给他啊定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要下一个什么样的定义，这就是谁都说不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回头看啊，我们自己又是什么啊，那身外之物是没有意义的无常的，那我又没有意义，我们又没有意义，我们是不是无常呢啊？然后我们自己也就是就是在这个万事万物变化当中，或者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无知的质疑，我们也就是其中一员啊，我们也不例外。所以啊，这些是加心啊，这些讲的都是五加心里面讲的，就把这个加心，这个刚才讲的那些这些原子性的东西，五加心就是光讲了啊，上面就加了很多修法呀，所以就称为这个四加心、外加心啊。所以呢啊，我们就佛也这里说了啊，比如说一个团体啊，或者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企业啊等等，他们可能有长远的计划，但是他们也可以这样可以作为可以制定一些长远的计划，这个就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呢啊，也是应该的。但是因为我们一个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个人私人人就是一个非常渺小的啊，所以我们就是一个短短的时间内啊，就是做很多很多的长远的计划啊，我这个公司怎么样，那个公司怎么样，然后就是又怎么样投入，又投资，又怎么样赚钱，然后就先到这个国内发展，然后要到国外去发展，怎么样等等等等的那些啊，很这个长远的那些的计划呢，从世俗人的角度来说是应该的啊， 因为价值观不一样，因为世俗人认为这个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谦非常重要的话，那应该那样子，那样子才可以挣钱。但是佛法是考虑这个人的整个生命的这个从整个生命的角度来说，那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呢？也就是说，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生命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呢？这样子的话就是不是这样子，不一定啊。这个不但是对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帮助，而且这样子的做法，长远的计划，有可能是一个欺骗自己的一种手段。欺骗的结果后果是什么呢？本来是我如果有一个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价值观的话，我现在那么大的岁数的时候，我肯定做出了很多很多有利的事情。但是呢，我从小的时候我的价值观颠倒了，世界观颠倒了，人生观颠倒，所以我今天有什么呢？我没有什么了。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世俗人认为最成功的人，成功了什么呢？就是有点谦而已，还有什么呢？没有了啊。那这个谦啊，就是我们就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啊，几十年的过程当中才有用啊。但是每一个人就是时间长短而已，就是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或者是两三年过去了以后呢，每一个人都要面临死亡啊，面临死亡。死亡并不是所有的结束，并不是一切的终点站，这是我们的生命的一种转折的地方啊，不是不是，就是生命的就有无数的这个生命有无数的那个阶段里面呢，就只结束了一段啊，我们只是走完了一个短短的旅途啊，还有很多路要走。那些路我们怎么样走呢？没有任何的准备了，没有任何的准备。以前我们的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做法都是为了这个短短的旅途啊，这是短短的旅途着想啊，其他的那些剩下来的长远的路我们没有准备。哦，这样子的话，那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会失败。所以释迦牟尼佛认为啊，我们如果要有长远的计划的话，长远的计划是应该有的。但是我们的长远的计划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的长远计划所有的这些长远计划都是想去挣钱，都是想去这个争权夺利啊，那样子的话，这个并不是什么长远的问题。长远的计划的话，这个计划里面一定要纳入我们的下意识啊，再下意识，以后我们怎么样走这条这个人生的路，或者是生命的旅途怎么样走，一定要把所有的这样纳入，才是长远的计划啊。那我们一个普通的人的话就不能有，普通的人就是就佛的真正的这个要求的话，严格的要求的话，佛这个普通的人就在挣钱呢那些上面都不应该有那么大的那个那么长远的计划。那长远的计划呢，什么上面什么事情上面要有长远计划呢？我们长远的计划一定要考虑整个生命的旅途啊，不能光是一个人生这么短短的时间啊。再说呢，就是一定要考虑，我们要终点的这个思想是要放在怎么样提升自己，怎么样升级自己的心身啊，不要想这个怎么样去升级身外之物啊，怎么样去升级啊，怎么样去升级我的啊生活条件，怎么样去改善啊，怎么样去这个买一个更好的房子，买一个更好的车子，在银行里面就存一个更多的钱等等等等啊。释迦牟尼佛的严格的要求来说呢，就是要求我们不能这样子，要求我们就是不能这样。佛说的少欲知足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通通所有的人到山洞里面去像弥勒日般那样子过生活，释迦牟尼佛没有这样子要求。佛陀说就是像一个出家人的话，出家人在生活上面佛的要求最严格的地方，相对来说在家人佛教徒都没有那么严格。 这是一个出家人的话，如果自己的心里面没有这些贪欲心，不认为这些东西身外之物是很了不起的话，如果没有什么啊，没有，就是一个在这样子的条件下，就是以自己的前世的福报也好，种种的因缘，不需要努力，不需要奋斗，自然而然有的话，一个人可以住一个有五百间房子的那样啊，五百间房子。那个五百间房的那个楼房啊，就是一个一栋很大的楼房，都可以住，像一个金江宾馆那样子的那个房子，有一个出家人有一个那样子。但你认为这个金江宾馆那样子的房子跟我们山上住的那个房子，对你来说，你认为这是一个住的地方而已，其他没有什么执着的话，那也没有什么选择，你不一定一定要住到一个很破的地方，都一样的啊。以前华住仁波切他到那个江阳清泽仁波切啊，他到那里去啊。华住仁波切一进去的时候，江阳清泽他的屋里他的就到处都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吃的东西啊，穿的东西啊，因为他是一个高僧大，很多人供养，好多好多东西。然后华住仁波切他没有表达，但是呢他心里面想，哦，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少与知足的人，就是好多东西他心里。然后那个江阳清泽他自己一下子知道，你认为我不是少欲知足啊？但是我实话告诉你，我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对你，他花这仁波切他自己一个木碗啊，木头制作的碗，这是他上师的碗，他根本上师的留给他，他非常执着这个碗，花这仁波切，他说我这里的整个的钱财都没有比你的木碗的执着，他说。啊，华住仁波切他对这个上师的碗嘛，他一直保留着，他对这个木碗是非常执着的。他说，啊，我对这些整个的这些啊财产，就是没有你对这个木碗的执着。他说，就是那样子的。但是，啊，所以呢，佛也没有说一定要这个过很苦的日子，那佛没有这样子的要求。但是啊。就是没有，自然而然没有。如果我们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很多很多的精力，要去做这些事情的话，佛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嗯，但是作为一个在家人，我们自然而然所有的这个生存的条件都有吗？不，没有啊。所以我们佛允许我们有适当的投入，适当的去努力啊。特别是在家人适当的去，但是我们的头脑里面只有钱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就是只要我们认为只要有钱的话，一切都解决了。除了有钱以外，还要什么呢？不需要了啊！那样子的说，那样子这是才是真正的错误的啊，大错特错的价值观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里面就是有我们的那个。大脑的程序就是一个有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呢，现在人做出来的事情是什么样子呢？没有伦理道德，每一年都下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只有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所以就是导致这样子的问题了。释迦牟尼佛早就说了，少欲自住啊，少欲是什么意思呢？只要你能够生存啊。能够生存，在生存的时候呢，你也不需要太苦了。如果你就比较平稳的那个水平上，你能够生存就可以啊。再也不要去过度的去开发很多很多的能源呐、啊，去破坏这个破坏这个大自然呐、啊，等等等等。现在比如说有点发展一点经济的话，这也是破坏了很多很多东西的代价啊。那样子的话，佛认为就这个不值得啊，去破坏大自然呢、啊，然后去这个浪费自己的生命呢、啊，浪费自己的，就把所有的自己的这个精力啊，全部投入，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就是钱，没有什么。啊、佛认为这是不是理想的生活？啊，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少欲自住啊，这个对一个在家人来说，不是说你们要去山洞里面住。不是你们说一定要吃一个很不好吃的饭，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生活就是在一个比较平稳的比较朴素一点的这个水平上就可以了就在一个这样子的可以，人就过得 朴素一点，简单一点，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人过得简单一点，人过得朴素一点的话，第一个不需要这个浪费很多自己的这精力生命，再说我们也可以就可以啊，可以避免很多很多这个破坏大自然的啊这些方面的很多很多问题，都这样子自然而然就解决。人的欲望，这个生活方面的需求啊要求越大，那就这个啊能源的开发呀，自己的生命的那个投入啊等等，这个方面都是就消耗也就越大。所以我认为释迦牟尼佛这个是的确是一个跨世纪的思想，从现在就是现在这样子，再过100年，再过50年看的话，更人类更感觉到释迦牟尼佛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标准的人的生活，才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要过度的去啊，这个去追求金钱名利，释迦牟尼佛认为啊，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再说我们自己人类，只是在这个整个生命当中比较有智慧的，但是到今天为止，就是靠人类自己的智慧还没有给我们自己一个定位，人类还没有对自己的定位，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在这个生物当中呢，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位置呢，就应该有什么样的位置，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认为啊，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就是不需要去考虑那么多的问题。那我们要考虑什么呢？是不是什么都不考虑呢？当然不是啊。以前很多人认为这个佛教是消极啊，这是他们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消极啊，然后根本不知道佛教徒在干什么啊，根本不了解。佛教徒有崇高的这个人生的目标，的确是有人生的目标啊，所以就是佛教徒有长远的计划，非常的积极说是非常的积极。比如说世俗人再积极再积极也好啊，再长远的计划也好，就只不过就是这么十几年的计划而已，没有了啊。再积极也好，再有这个伟大的也好，光荣的也好，崇高的理想也好，除了名利以外还有什么呢？没有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崇高跟世间人的崇高不一样，伟大跟世间人的伟大是不一样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认为这个我们就不需要考虑那么多。那我们要考虑什么呢？我们要考虑一心一意的去考虑提升我们自己啊，升级我们自己的心与身啊，这是最关键的。然后呢啊，摩旁仁波切就刚才说的那些就基本上这个意思。然后啊，摩旁仁波切说，然后我们自己啊一定要感觉到我们的生命不是无限的，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非常有限的啊。在这样一个有限的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呢啊，我们不要有无限的计划啊，有限的生命不可能完成无限的计划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啊这个时间，就是根据我们这个生命的长短来做适当的事情。适当的什么事情呢？该做的什么事情呢？就是要有啊，从现在起我们就是要走上一条路啊，找一个从这个轮回当中安全的出口，这是最关键的。然后啊，那个要先去听上师的教验，然后呢去思维，掌握好了以后呢，然后要到进出啊，要到进出。进出是什么呢？进出就是对修心啊有一定的环境，有一定的条件的地方。进出就是这样子的，有从严格的要求来说，进出就是没有任何人的地方。就除了自己一个人以外呢，没有任何人，就是像密拉日巴修行的当年的那个修行的环境那样子，那个就是最好啊。如果还没有能力去选择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啊，也就是说不太适应的话呢，那要找这个相对的这个在相对来说啊比较安静的地方。安静不安静是什么呢？就是对修行没有太多的阻碍啊，就是人为的或者是非人为的，就没有太大的阻碍。 修行在这个比较自然的啊，比较一个比较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的这样子的选一个这样子的环境，要到进出去，嗯，然后进出去干什么呢？就做一件事啊，不做其他的事情。进出去做一件事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啊？就是要去掌握心的状态啊，我们的意识，也就是说第六意识啊，要去掌握，要去追究啊，追究这个意识的状态。嗯，为什么要追究意识的状态呢？嗯，因为我们的创造者是谁呢？就是意识，真正的创造者，第一个推动力啊，不是上帝，不是万能神，谁都不是啊。那是不是无因无缘呢？也不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也就是我们的意识，意识就是万物的创造者啊，也就是万物的毁灭者。毁灭之和创造之都是神啊，不是就是意识，不是神啊，不是万能的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万能的神，没有一个上帝。但是呢啊，也有可能像比如说像现在那个基督教呀那样，那比如说印度教等等，所有的除了佛教以外，绝大多数的这些宗教都是认为有一个神在控制啊。身在这个控制这些万事万物，但是我们是佛教徒呢，不认为。佛教徒怎么认为呢？佛教徒认为我们的心啊，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在控制万事万物啊。实际上呢，啊，就是外道他们就是把这个叫做身啊。那身有两种，一个是人格化的身，这是他们的宗教里面的身啊，上帝。另外一个就是西方哲学里面的这个神啊，不是一个人格化的神，就是一个创造的力量，一个能量啊，这样子。但是啊，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说，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人格化啊的这个创造者也好啊，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一个能力啊，一个创造万事万物的一个能量也好。在我们的意识上面呢，这两个都具备了。意识就是这两个啊，意识，我们的意识才是啊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必要说这个外界是唯心还是唯物，这个我们不争论这个，这是西方的争论，我们佛教徒就不参与啊，不参与这个争论。不是，为什么不参与呢？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外界的所有的东西既不是心又不是物质啊，那这是什么呢？从严格的要求来说，从严格的角度来说啊，这就是一个幻觉啊，就是一种幻觉，也不是心，也不是啊，也不是心，也不是物质，就是一种幻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幻觉有可能是心，有可能是物质，都可以啊。所以啊，我们不能这些定义啊，没有必要那么的狭窄。所以我们从来都不争论这些问题，这没有必要的争论。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这万事外境本身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我们非常的顽固的去执着这个东西，不存在的东西当作存在，然后去分析这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没有必要，这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一种幻觉啊。那这个幻觉是谁创造的呢？这个幻觉的这个幻觉的源头啊，这个幻觉的源头在哪里呢？源头啊，不是科学，不是哲学，不是宗教，就是我们自己啊。那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的肉体呢？不是，就是我们的精神啊，就是我们佛教的用词来说，就是我们的意识，就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就是意识。所有的外面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这个啊，就在这个意识的基础上，也可以说万事万物都在这个意识的框架之内啊，没有一个东西是超过这个的。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必要到外面去找啊，没有必要到外面去说这个房子是不是啊，这个空心呢，或者是 不空的呀，这个彻子空行不空，山河大地宇宙万事万物空不空，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子去争论啊，不要，没有必要这样子去观察。以前我们中观讲中观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也有这样子的那个争论啊，也就是说这样子的观察。但是呢，那就是让我们全方面的去了解空性，所以这是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一朵花啊，上面都进行这个思维，让我们感觉到空性。就是希望我们的空性的感觉啊的这个强度啊要好一些，能量要强一些。所以就是在每一件事物上面都去观察，其实不需要的啊，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意识创造的，所以现在我们就不追究这些东西，我们回头啊去追究这个意识啊。意识一旦掌握好了以后呢，这个状态掌握好了以后，一切都掌握好了，解决了以后呢，一切都解决好了。所以这是大乘佛法的诀窍啊，知道吗？这叫做大乘佛法的诀窍，因为这里面有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就啊，一朵花呀，一栋楼啊，一辆汽车呀，啊，去观察啊，就是像物，就是像这个这个物理啊里面讲的那样子，把一个粗大的啊物质分解，然后最后就是分解成什么样的？最后就是分解成能量啊。纯能量，然后就从这个纯能量当中又产生物质等等等等。现在我们不要了这些啊，现在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呢？啊，这些可以这样子进行这样子的思维，但是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呢？不需要了啊。那就是我们回头啊看心的本性。那心的，我们要掌握这个心的状态的时候呢，有两种。第一个是心的状态啊，心的状态。第二个是心的本性啊，就这两个。首先啊，说心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状态是就是世俗的心啊。这里面说心像山巅，像风，像云啊，这样子。还有三个比喻，心怎么样？商店像商店呢？大雷的时候，这个商店一下子啊，就一下子整个一大片区，它可以就亮了啊。但是呢，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短，一下子就没有。那同样的，我们的心的很多，我们心的状态都是这样子。我们从心里面呢，冒出了一个。比如说我要去挣多少多少钱呢、我要去注册一个公司呀、然后去挣一大笔的钱呢、等等等等。或者是我要去给谁谁谁，给谁的领导的关系拉好一点呢，然后我通过这个关系我要升了官以后，我怎么样去把这个很多东西装到包里面呢、等等等等的考虑啊。这个现在就是很普遍的，我们大家都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啊，一旦冒出来了以后呢，它一下，如果我们不感觉，就是不去观察的话，它可以持续很久，持续很久。再说就是外界的很多东西都是很有诱惑力的，所以我们的心目前没有什么能量啊，没有什么力量，它就是把外界的东西一直都把我们的心啊心就。带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们可以持续很久。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感觉到的话，立即回头。挂具牌的大手印里面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修法，他前期的时候呢，他什么都不修啊，他就只看啊我在想什么，就是要看这个念头啊，回头看我在想什么。看我就是像生气了一个我要去挣钱要注册一个公司的念头出来的时候呢，立即就要感觉到，哦，我现在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念头，要认识到这一点。认识了以后呢，要去打击它呢，或者是要培养它呢？没有，也不打击它，也不培养它，不管它啊，就是要知道我有一个这样子的念头啊。然后过了以后呢，又产生了一个另外的念头的时候呢，又 不放过任何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把所有的念头都要记录下来，我要知道我现在我这个时候有那样子的念头，后来有一个这样子的念头，现在有时我在想这样子的东西，每一个都有那样子的啊，观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心就是像商店一样的，突然间冒出来了，突然间没有了，又突然间冒出来了，突然间没有了，啊，想挣钱的念头冒出来了，没有了，啊，想升官的念头也冒出来了，又消失了，自生自灭了，很多东西，那啊，这个是不是真无空性呢？不是真无空性，啊，这个不行，不是真无空性。我们现在有，以前修比较高一层次的法的人当中也有这样子的误解，就是有这样子的，错误的观点，比如说。我比如说啊，就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贪心冒出来的时候呢，如果我发现，我立即就回头一看，他就马上就没有了。很多人认为啊，我已经是很高的地位了，我现在已经到了很大的很高的层次了，因为我一看的时候他就消失了，他啊，这个所有的烦恼啊，这些都在我面前都站不住脚了，啊，都消失了，我都已经真无空性了。他认为这是真无空性，但是这个不是真无空性，这是自然的规律啊，上天就是几秒钟当中没有了，但是这个我们眼睛都看得到，上天几秒钟当中消失，难道我们的眼睛真无空性了吗？不是，这些都不是，像上天一样啊。然后呢，我们的心就是像风一样，风吹过来的时候呢，风实际上它也有颜色啊，它也有这个重量啊，都有。但是呢，从比较简单的啊，比较简单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风啊，我们只是就身体感觉到啊，声音啊，就耳朵听得见风的声音，但是我们的肉眼在一般情况下很清亮的透明的风看不见啊，看不见。同样的，我们的心里面呢，就时时刻刻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啊所谓的烦恼啊、智慧啊等等等等。但是回头真正的去看，我究竟要看个清楚我的烦恼是什么样的东西，看的时候呢，你们能不能确定烦恼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没有办法确定的，这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啊。那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人的这念头啊，我们从来都是没有去观察过我的念头到底是什么样的，没有。我们的小学里面有这样子的课程吗？没有啊。中学里面有吗？没有啊。大学里面有吗？没有啊。然后就是大学里面呢，所有的这些专业里面有吗？没有，都没有啊。就是所有的都是我们怎么样去掌握一些比较好的技术，然后怎么样去改造啊外面的东西。然后以前很多人都认为人类可以征服大自然，然后我们就是怎么样去征服大自然。等等等等，就是像这些问题，我们从来都没有去回头啊看过自己，我们从来都没有去想过要提升我自己呀，我要去认识我自己呀，等我要给自己下一个定义呀，我要一定要定下来我自己的定位呀，啊，没有吧，没有了。现在科技发达了以后呢，有全球的定位系统，我们就是可以在全球任何一个经纬度上面的城市都可以定下来，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定下来呢？我们的位置可不可以定下来啊？定不下来，科学家、哲学家任何一个人都定不下来。再就是往里面一点，把我们的精神啊，要确定一个我们精神的位置，要确定的话，怎么样确定？没有办法了啊！十九世纪，还有就是这些更早一点的时候呢，认为就是啊。这个精神就已经定位了，怎么定位了呢？就是大脑啊，大脑就是精神，大脑的活动就是精神，精神就是大脑的活动，没有了啊，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但是现在不行了啊，科学发达了以后呢，啊，以前的很多的这些都，至少这个科学家当中呢，相当一部分的人啊。人就不赞同以前的说法了，至少啊，我们也没有说所有的科学家认为这个大脑不是精神不是大脑的产物啊。当然，现在都是主流的思想都是这样子啊，这还没有改变。 但是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在神经生物科学上面呢，得过诺贝尔奖的很多很多人都是持不同的观点，再也不是以前的了啊。所以这个定位这个定位呢，现在至少很多人就是科学家，不是普通人，就是科学家，就是有些人呢就反对有些人呢持这个怀疑的态度就至少目前就是这样子，一直都在发展这个不是我们说的，科学家自己说的所以呢这不是真正的这个精神的定位这个也不是精神的定位。那么精神在哪里呢这个就没有一个，在这个任何一个科学哲学里面就没有这样子的回答这个答案找不到那佛教里面有吗？佛教里面有的话就是在佛教里面，其他地方都没有。佛教里面呢怎么说呢这个因为心，我们的意识它是一个无形无色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像风一样的东西。但是风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比喻风当然有定位我们给车轮胎充气的时候呢，这个气就是在轮胎里面的，这肯定是可以定位的。但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很简单的说很简单的说，刮风的时候呢这个风我们声音听得见它的这个触觉有这个感受。但是呢就不像我们，就比如说这个钢筋水泥建筑物没有那样子的粗大的那个体积那就是心就是像风一样的说在这个地方说在大脑里面也不在，说在心脏里面也不在有些人说我们就是普通人我们用任何一个东西这个大脑袋后面的时候呢，眼睛里面就是有那个闪光一样的，就是有烟不是那个像火花一样的东西产生了。对，他们认为因为大脑就是因为心呢，因为这个意识就是大脑的产物，所以就是产生这样，这是非常糟糕的东西，非常糟糕的那个逻辑非常简单的逻辑这些都不是什么逻辑，这些根本不是，从佛教的严格的这个逻辑来说，这些根本不够一个逻辑，根本不是一个理论所以不是，比如说一个人就是一下子恐惧的时候呢，就一下突然间恐惧的时候呢，心脏里面会发痛的但是这个是不是说明这个精神是心脏的产物呢？当然不是大脑的产物吗？当然不是。但是精神跟这个大脑跟心脏这些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密宗里面很早以前说了，我认为最伟大的神经科学家就是释迦牟尼佛，因为这个密宗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的这很多密宗里面的东西到现在医学上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但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必要讲那么多，这是就是学佛学里面的一些专业的人就是一些学者他们研究的东西，我们修行的人基本上可以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要定位心是在哪里这是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你们的一个课程这就是你们的课程，目前是一个课程，回去要去照，要定位要定位定位什么呢？这是刚才说了，第一个要定位我们自己的，要定我们确定我们的位置，人类的位置，再说我们自己的位置怎么样确定？这个很简单，我们就不是在亚洲，不是在中国，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人到底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是究竟是我们什么样的东西？我们不考虑的时候非常简单，我就是我呀就是我把身份证拿出，我就是这个人嘛，你看看这个就很简单。但是这是从严格的角度要求来说，我们给自己定位是很难的。再进一步分析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精神是什么样的，最关键的是精神所有的创造者不是物质不是物质，就是这个精神。那精神给精神要确定一个位置，这个就是非常难非常难。为什么非常难呢？它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所以难没有的东西你一定要给它添加一个位置的话，这就是难它如果有的话也并不是那么难，这是一个这就是你们 要作为一个功课，要去确定，这个要给今生要这个要这个定位啊。然后呢，还有这是就是刚才这个风心，就是一个像一个风一样的啊，风就是我们不能考虑的太复杂了啊，你们不能想哦，风就是气，就是气呀、啊、风啊，那些都是有颜色的，可以测量它的重量啊等等等等，不要那样子的复杂的，就是像古人的头脑那样子比较简单一点，比较淳朴一点的东西去思维。哦，风就是不太好那个定位，风刮风的时候我们听到它的声音，然后就触觉上面感觉到，但是它在那里我伸手可以抓得到吗？抓不到等等等，就是从那样子去啊，就比较简单的去思维。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像风一样的，这不是说心的本性呢，这是说我们的心的状态现在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心就是像云一样的啊。云是什么样的呢？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呢，这个云都是一朵一朵的，就是好像下了飞机可以从这个云上面可以走过去的那样子的感觉啊。云是这样的，但是这是一个形状而已，实际上有没有这样子呢？没有。风和这个云它可以形成这个山啊、建筑物，还有河、大地等等等等的这个形状，它都可以，它都有。然后有彩虹各种各样，但是呢啊，它实际上有没有呢？没有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云是那么大的，就云无云啊，就是从天空当中啊，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就是像西藏的天空那么的这个清，非常干净的那个天空当中无云，它就是无缘无故的，它可以啊，它可以产生，突然间就是满天都是乌云，然后就大雷啊、下雨等等等等，然后天气好的时候呢，又一下子这个云都没有了啊，去哪里了？是不是去什么啊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是不是去什么美国的上空啊，或者是其他地方？不是了，就是在这个我们看见的地方，云就消失了啊。当然，从严格要求来说的话，云不是完全消失了。以前所从物理的那样子能量守恒啊，等等等等那样子讲的话，那也有一定的，你们心里面可能有一定的执着。但是呢，要告诉你们，这个量子物理的角度来说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就不需要说这些，这是简单的一个比喻啊。那云就是在这个空中它无缘无故的产生，然后就是在这个空中无缘无故的消失了啊。它那个产生的时候从哪里来的呢？它不是东南西方那一个天空中，不是不是的，它不是从东边来，不是从西方来，就是在这个产生，就是在这个空中产生的，一下子就有那么大的云。然后呢，它就是消失的时候呢，它没有去东边，没有去西方，它就是在这个空间消失了啊。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比喻我们可以说啊，但是呢，这个三个比喻呢比较代表性的这个比喻，这三个比喻说明我们的心的状态啊是什么样的，精神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在这个精神的问题上呢啊，就是有史以来，很多的学者、很多的专家、哲学家、宗教学家、神学家、科学家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人都被迷惑了啊！一个人都就拿不出一个好的主意，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在这个精神的问题上，是一个很难下定义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精神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啊，很多人就是说精神不存在，其实不是不存在，就是难掌握而已，就是不好掌握啊。实际上不是不存在，精神存在啊，这些都是讲什么呢？讲我们心的状态啊。然后我们的心就是在心里面，就心就不像建筑物，不像这个钢筋，不像砖块啊，不像这个水泥，那我们的心就是可以胡思乱想，可以想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心的它的特点，这是一个，这些都是心的状态，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啊，这个不是很重要，这个里面就顺便讲，心意识原来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心的本心啊，后面就是最关键的，就是心的本心。嗯，那那个我们根本不观察的时候呢，从来都不知道心今生是什么样的东西啊。稍微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像《隐秘》里面观察的那样子，稍微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哦，心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那样子，意识就是前面讲到的那样子，就是像风一样的，就是像云一样的，就是像上天一样的，等等等等，就是我们会找到一些这些答案啊。根本不，从来没有就是像时间的有些人一样子，时间很多人都是自以为非常聪明，但是呢，啊，问他你的心是什么样子，根本从来都没有去想过，说不出来啊。那稍微这个思维的时候呢，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很简单的答案是，心是什么样的，大家都会说像风一样的啊，像上天一样的，像这个云一样的啊，只能说这个，这是第二个层次。然后再进一步的思维啊，心怎么样是上天一样的，怎么样是这个风一样的，再进一步思维的时候呢，最终是心的这个本心。嗯，那心的本心它是什么样子呢？心的本身，从理论上来说，心的本心应该是空性的啊，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空性，心也意识也就是万事万物当中的一元，它也是空性的。嗯，但是这个是不是空性呢？我们首先不说，不下定义啊。释迦牟尼佛虽然是在这个很多啊这个经书里面说啊，佛这个人的心是空性的，嗯，但是呢，我们就是学的时候呢，不是因为释迦牟尼佛首先就给心下了一个定义啊，现在我们一定要就是照释迦牟尼佛的取向啊，所以心就是空性的。哦，这样子的话，这种程序是错误的，不对啊。那什么样子，怎么样思维呢？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管释迦牟尼佛说空性还不是空性，就是我们自己去到底看个清楚啊。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没有去看过我的心是什么样的东西。今天我开始去了解，真正的去了解一下，真正的去掌握一下啊，我的心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说啊，从这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我们说这个建筑物是心创造的，然后这个世界万事万物啊，这个是所有的这个宇宙当中的那些星球都是心创造。比较难，我们是比较不好理解，但是我们在自己的私人的这个小世界里面，小宇宙里面啊，比如说我开心呢、啊，不开心呢、啊，啊，对人的接触好呀，不好呀，跟人的这个关系拉得好呀，不好啊，等等等等，我日子过得好呀，不好，这些都是跟心有关系的，这是100%肯定是啊。那这个心意识在日常生活当中，对我的这个影响那么的重要，所以我到底看个清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然后我们要去看这个心的本性。我为什么要找一个去看呢？因为这个意识啊，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我啊，我幸福也就是它的作用，我痛苦也是它的作用啊，我对人借助的好也就是这个是他的作用啊，我跟人这个接触不好要发生矛盾啊，等等等等，也是他的作用。所以他一直都躲在我的后面，就是在后面背后后台操作啊。我今天再也不让他后台操作，我自己去一定要看个清楚，就这样子的心态去看一看啊，看一看。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自己去观察啊，不是因为释迦牟尼佛说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去观察啊。那观察的时候怎么样观察呢？观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加心的这些修法全部修完了以后啊，修完了以后，这个五加心里面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大作的这前期后期这些都跟那个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两样啊，都一样。然后啊，就这个修了一个短短的上师瑜伽的修法啊，上师瑜伽的修法修完了，上师融入了这个自己的心。那样子修也可以，或者是我们修一个这个中观里面讲的那样子，不要那么复杂，上师呀、佛菩萨呀，观想在自己的前面啊，然后就是祈祷，啊，祈请我能够证悟空心，或者是我能够照到这个心的本心，那样子祈请了以后呢，就心里面就 啊，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呢，啊，怎么样静下来呢？我们也好好想想啊。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所有的这些事物都是在这个就是一秒钟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当中都在生灭，不断的生灭，就是现在就是在说运动啊。我们说运动的话，你们可能好理解一些啊。实际上，运动就是生灭，没有生灭就不会有运动的。要运动的话，一定要生灭。那前面的状况，静止的状况，摄取了以后呢，它重新变成了一个另外一个状态的话，这叫做运动，这也叫做生灭啊。那样子的话，我们就是我们把现在的这一秒钟的时间定下来，确定下来，定下来以后呢，这个一秒钟之前的这个心啊，现在存在吗？现在是绝不可能存在的。不但是心，外面的建筑物呀，等等等等，在我们的心里面只有一个影像啊，过去是这样子，刚才是这样子，昨天是这样子，就只有个这样子的留下了一个影像而已。实际上，昨天的东西啊。以前的东西不可能啊！以前就是有些人认为，爱因斯坦就是物质，比如说就到达这个光速的时候呢，可以回到过去，就是可以看到过去的，绝不可能的。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以前的不是速度的问题，以前的已经过去了，已经没有了，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消失了，它再也不会有了。啊，任何一个物质是这样。如果它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在电脑里面储存东西一样，就是储存在某一个东西的话，有可能跟我们就是时间呢、空间的关系，还是有可能回到这个地方。但是有吗？没有了，已经消失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啊。所以过去的东西都不在了，这叫做过去心不可得，这叫做简单的。我这是。最低的限度的解释，这叫做过去心不可得，不可得啊，不会得。我们的意识的运动啊，超过光速的话也啊，如果有一个我们的这个那个意识的运动，如果可以超过光速的话，也不可能得这个过去的心，已经不在了，已经都不在了。所以这叫做过去心不可得啊。然后就我们刚才确定了一个一秒钟的时间，然后除了这个一秒钟以外，以后的这些心呢啊，一个都不存在，现在还没有存在，现在还没有诞生，它根本就不诞生。它是不是还没有诞生，就是住在一个地方，然后它就慢慢慢慢出来呢？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它现在不存在，它仍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是另外一个世界上，宇宙当中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就是在这一秒钟来说啊，针对这一秒钟来说，未来的这些所有东西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完全是不存在的东西，不是它躲在一个地方，以后到机缘成熟的时候出来，不是啊啊，这个演习的时候，就演员就躲在这个荧幕后面，拉开了以后就从那里面出来，就到舞台上去演表演，是不是这样子呢？绝不是这样子，现这个东西就是不在的啊。这叫做未来的心不可得，未来的心也不可得。那么有，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一秒钟啊，过去心本来就是非常客观的逻辑，这个那、已经没有了，不可得啊，未来的也不可得。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我啊，有我们要定一个我的位置的话啊，我的里里外外的位置，精神肉体的位置的话。如果要定的话，从时间的角度来说，不说空间，就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就是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啊。初步就是说一秒钟，然后再分下去的时候呢，这个一秒钟也就不存在了啊。最后这个一秒钟也不存在。一秒钟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连科学的一个非常迟钝的一些物质，也就是外面的一些这个仪器啊，都可以测量。一秒钟可以分成五千分之一，或者是更细微的东西了啊。那所以这些都是说明，这是一个很粗大的，就是目前人类的技术能够发现出来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人类的这个智慧来说，这些叫做相对来说，这些就是微观世界，其实不是微观，这些已经还是很宏观的啊。所以啊，就是在一秒钟再分解的时候呢， 一秒钟在分解的时候呢就不存在了，一秒钟可以分五千啊，至少这是我们不是在佛法里面，就是在科学里面都讲，比如说我们那个啊有一百多个元素里面，我记得109的那个元素的寿命是一秒钟的5000分之1，那个元素的寿命是5000分之1，那还有其他很多元素的那个生命呢就是更短啊，那样子的话，这个不仅是这个元素，其他的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元素，任何一个这个细微的这个原子或者是更细微的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分成一秒钟的五千万，一秒钟可以分成五千或者是5万或者是50万500万都可以的，那这些都可以。那么这样子的话分下去了以后呢，最终今生真的的确是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现在我觉得我们以前也提过，就物理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这个方法啊。以前很多人觉得科学发达了以后就佛法就会崩溃的啊，但是我们今天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这个，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啊，这个像爱因斯坦啊，还有这个波尔啊，还有普朗啊，就是那些量子物理，就海森堡啊，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有一个圈套的这个理论，但是现代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们说清楚啊，因为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方法，然后我们把利用这些东西，像你们中的不敢反对科学吧啊。所以就是我们用这个科学的这些东西来揭示的话呢，任何人都没话说了，这就是科学呀，很客观的东西，你连科学都不承认，那你就是精神有毛病啊，可以这样子说。所以我们感谢他们，我们感谢这个西方的那些老一辈的科学家，我们不认为科学发达了佛法不存在，我们反而觉得科学发达了以后对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好的条件，至少我这样子认为，所以我就是至少我感谢这些人啊，还有这个我以前呢就遇到过一个外国的专家，他是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他说他是在大学里面讲那个藏传佛教，他说他给那些学生讲那个唯识宗啊，唯识宗怎么讲的讲不明白的时候呢，他就给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以前海森堡的那些这个道理呢？他说他们知道啊，那就是唯识宗，就是海森堡的这个量子力学里面讲的，就那样子哦，他们一下子就接受了。那它是一种方法，当然这个我们当然不是说海森堡的这个量子物理跟这个唯识宗画等号啊，等号我们永远都不会这样子，这个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他这种方法是没有错的啊，现代人这样子才可以说服啊，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说服。所以我觉得啊，就现在我们有很多，我们可以借助很多很多科学的力量来传扬这个弘扬啊佛法。实际上，无论是科学也好，佛法也好，都是一个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应该这些都是接受啊，这些是很好，这有好处，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这样子分解的话，那一秒钟都可以分啊，可以分解那么多，最后分解成什么样子呢？外面的物质全部分成了什么样子？就是分成了这个最后就是分成了一种能量啊，能量。我们以前讲，你们大多数的人知道，我认为你们就经常喜欢读一些比较正规的这些科普书的。特别是西方人写的那些书的人就知道啊，光是在大学里面读了一些大学课本的人，我觉得不一定能够知道这一点啊。所以就是这个最后分解到什么呢？最后分解到现在不是什么这个物质不灭啊，不是这些，最后就是分解了什么呢？就最后没有啊，没有了，所有都就所有的这些物质呀，全都分解成能量。能量是不是物质呢？能量从现在都在说能量是物质啊，但是呢，这个物质跟往常的我们通常以前的这个物质的概念不一样了，已经不是那种它没有什么固体的东西啊。那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肉体就是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基础上面？你们想想啊，我们的肉体 是什么样的东西构成的呢？然后呢，我们就是实践用，从实践的角度这样子分解了以后呢，我们把一秒钟啊分成了5000个阶段啊，然后每这是一个初步的这个概念，然后再分解的话，一秒钟可以分解到没有了啊，有一个东西可以分解到没有，就分解到没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分解了以后呢，因为所有的西方科哲学里面就是有一个无限小的说法，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你们要知道，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有体积，有重量，是什么问？因为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啊，这个一瓶水跟一斤和十斤，或者是一公斤和十公斤，它重量有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因为它这里面的它的这个。它的这些原子呀，或者是更小的这些东西，都是有数量是有这个差距，所以是有这个重量也有这个差距。那么数量有差距，这就说明了什么呢？这就说明它不是无限，它就是有限啊。所以这里面不可能用什么无限小，无限小是一个这个哲学上的一种错误的说法。人，我们一个人就可以这样子说，人的思维，比如说你再小再小再小啊，把比如说一瓶水分成十个。然后十个里面的其中一个再分享再分享，你就是一个人活到100岁，你就可以24小时都说不完的啊！但是这是我们的人的一种创，人的一种自己的这个新的一种啊一种假设而已。实际上，这个物质呢，它越小越小越小，最后就没有了，它不会跟着我们的人的这个观点走的，所以不会有无限小，它最终呢就没有了啊，最终没有。那最终没有的时候呢，你们想想，那我们的这个意识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空间呢？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这个时间呢？空间和时间都不容纳我们的意识和肉体，那除了空间和物件空间和时间以外，这个宇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我们的存在的余地呢？啊，就要一定要这样子去想，这样子去想的时候，就是会深深的体会到，原来我们真正就是像一个像海市蜃楼一样的东西，其实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必要去争论啊，这个是物质还是微物还是微星，没有这个必要了。这本身就是，比如说啊，海市蜃楼它就是一种幻觉出来了，但是海市蜃楼也有很主动的解释的方法啊。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无中生有的一个这样子的幻觉，是物质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呢？既不是物质，又不是精神，这是一个幻觉而已啊。那既然是一个幻觉，那我们为什么要有那么严重的对待，那么认真的对待去分析这个是物质还是那个精神？这个就不需，这个没有必要了。所以啊，那样子观察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我们就不观察。外面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今天就观察我们自己的本心啊。但是我们自己的心本观察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精神跟空间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因为我们的精神它不需要什么空间，它哪里都可以生存，什么那个它可以继续下去，它哪里都有它的位置，也可以说哪里都没有它的位置，所以空间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时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那样子观察的时候，就是一旦我的一个冒出来一个贪心啊，我要去挣钱，要注册一个公司哦，这个就一秒钟，然后我把一秒钟的东西就是可以分成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第109的元素的啊生命的长短那样子，一秒钟分成5000个阶段的话，那我们就是这样子阶段了以后呢，就刚才的这个已经不存在了。比如说我们电视屏幕里面呢啊，远的地方看，就是像我们肉眼这样子看的话，就是一个人的脸啊。但是如果我们就是超过我们人的肉眼，或者是一个放大机放大的话呢，那个上面就是一个点点，就是红绿白色的一个点啊，红点黄点等等等等的，没有一个图像。 再分析的话，就是一个长短的波，也没有什么红和黄啊等等，就是那样子的。所以我们的东西，我们就是一定要在一个幻觉的基础上啊，我们在错误的基础上有我们的生存的空间，一个非常错误的基础上面有我们生存的空间，有我们人类的活动的空间。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绝对的啊真相啊，然后我们认为这是就是我们宇宙的真相，我们已经掌握了真理啊真相啊，这样子的话，越是靠近真相，越我们自己的位置都定不下来，那精神都不能定位，精神不能定位，人不能定位，我们最后就会消失的啊！说透了，我们最后就会消失。那样子去观察，你们就是今天你们观察的时候呢啊，不要用空间。以后我们外面观察的时候，就是通过空间去观察的。今天我们就是要通过时间啊，不通过这个空间，因为精神跟空间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太大非常密切，也就是说没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是用啊这个时间来观察，通过时间观察。时间观察的时候呢，你们怎么认为？你们回去好好想想，那你们认为我们的精神到底就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上面？基础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有的还是不存在的呢？如果说我们认为这个人啊真的是精神不存在的话，那精神不存在的话呢，我们的教育是用来干什么呢？啊，譬如说人就一个人犯罪的话，那关到监狱里面是没有用的。然后就是譬如说我们一个车子，他就出车祸了，我们车子不会关到监狱里面，我们马上拿到修理厂去给他换了一个东西，然后让他干活。那样子就是我们在大脑里面换一个东西，让他去干活就好了嘛。为什么要关到监狱里面呢？啊，人犯了错误，如果人没有精神的话，没有在关到监狱里面呢，让他盖着呢，让给他就受很多教育啊，没有用的。就是给他就是通过一种化学呀，或者是就是一个人的大脑里面的或者心脏里面的一个配件给他换了，换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像修理厂里面的车子出来了，明天就可以让他干活，就是那样子啊。我们人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啊？这实际上我们的观点跟我们的做法是就矛盾的，这就是说明人是有精神的，所以他要通过汽车是没有说明的，所以他出了车祸不能责怪他，就是给他修好了以后，还了这些零件以后，让他去干活就好了。人犯了错误以后就不能这样子，要关到监狱里面，让他这个受教育。为什么呢？因为人就是有精神在这个后台操作，所以没有办法那样子换一个零件，明天就让他去做事情，不可能了啊！所以啊，这个人的，我们如果说人的没有精神的话，就是有这样子的精神，而且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幸福、痛苦，所有都是他的，就是他的作用啊。如果说有一个精神的话，那有的话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啊，一定要就是我们从来都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模糊的概念当中诞生了啊，模糊的概念当中生存了，就是一个模模糊糊的这状态当中会死亡的啊，这就是我们凡夫人的处境，就没有变。但是现在我们不能这样子啊，我们以前也说过，我们人钱我们可以没有啊，当穷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智慧我们没有，不能没有了。那我们不能当愚蠢的人，我们宁可当穷人，但是不能当愚蠢的人。什么叫做愚蠢的人？就是没有读过的书就是愚蠢的人吗？哦，读过的书不一定是很聪明的啊，读过的书当中也有很多愚蠢的，也有很多做蠢事的。实际上真正的愚蠢是什么呢？就是对自己没有一个定位，对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就是愚蠢啊。所以就是我们比如说六祖慧能大师，他不识字啊，但是他不是愚蠢，他是非常聪明的啊，就是那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啊有一个定义啊，你们要反反复复的去观察过去的心思，我们不需要去观察，不可得了已经。未来的心呢，不需要去观察，已经不可得了啊。那生下来的心如果得的话，那就是现在的这个心啊。那现在的心是什么呢？所有的当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念 一分钟就啊，一分钟的千分之五千分之一，他都停不下来，都在活动。那这个里面我们就找不到一个，找不到一个，啊，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这个存在的那些东西。嗯，那么不存在肉体也这样子推测下去的话，不存在现在今生也不存在，那我们是到底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呢？我们自己是什么东西？嗯，这个非常重要啊。然后那样子这个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时候如果观察的比较好的话，深深的体会到原来啊，原来我是不存在的啊，就是最简单的语言来说，原来我是不存在的啊。这个很多人是不肯理解，我怎么不存在呢？我存在呀，啊，我存在就是就去大翻一大堆的自己的证件啊、身份证啊、档案啊，还有户口啊等等，这就是中国存在的证明。这是外道，就是说那样子，外道用一些东西呢，就以前的古老的外道就是说一些食品啊，人吃的食品，他拿来说，这个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明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食品是上帝给我吃的，如果上帝不存在，这个怎么我这个是从哪里来啊？这个是一个很这个是一个很怎么说呢，这个是一个很不一定的，这个如果真的是上帝创造的话，那可以这样子说，但是是不是上帝创造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这样子啊？那样子，所以这些证件就不能证明我们的存在啊，我们的父母他们自己都不存在的，也不能证明我们存在。所以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我们会体会到我们不存在。当我们深深的体会到我们不存在的时候呢，然后就不要去想其他的东西啊，就是在这个状态当中静下来。静下来是什么样的东西？静下来是什么意思呢？静下来就是什么也不想啊，眼睛也不动，这个意识它也不活动。它也不活动，它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活动的东西了，一切都是就在虚空一样的空性了以后呢，融入在这个当中以后呢，它活动什么东西？谁在活动呢？啊，那样子观察的时候，如果你们那个时候呢，就是对这个空性如果有比较好的体会的话，这就是可以说啊，可以说是一个初步的啊对空性的一个理解啊，我不说。不说真悟，真悟的话你们高兴得太早了，你们认为我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啊，这样，然后你们有可能加信的不修啊，所以就我们不说这个真悟了，这是对空性的一种体会而已，这个体会也就是一个很初步的体会，这个体会如果搞不好的话，以后随时都有可能消失的啊，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啊。然后就平时我们心是要静下来的，但是光是心静下来了又没有用呢？没有用的。这个故事我以前也讲过，以前就是在七八十年前，我们在色达这一带就是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上师，传承大圆满的上师啊，他上师的弟子们都是非常伟大的啊。就是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啊等等的时候，就是经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但是他的那些弟子呢，就是根本就跟其他人是不一样，与众不同的啊。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这样子的环境里，他才知道谁是修行人，谁不是修行人，知道那些人就是根本真的是有非常了不起。那他们的上师呢，就是更了不起，我们肯定知道啊。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人。他经常修禅定啊，修了好多年了，修了好多年。他一进入，比如说他吃东西的时候啊，或者走路的时候啊，那些时候都是一静下来了以后呢，不小心了以后，立即就进入了一个状态。他就做事情，比如说他吃东西啊，在碗里面放东西吃的时候呢，手就是抓东西，然后就是那样子的，在空心的装，不是空心，就是在静。心静下来了以后，就是像我们的电脑死机了一样啊，然后什么东西都，就是当然是了，这个精神就是本身要活动的力量，他不活动，他不动的话，肯定会死机的。这就是实际上人死机了，不是什么成就了，就，是就是在这样子的状态，一动都不动啊。一天一夜他都不懂，就是在这样子的状态，手放在这个，比如说他看 看这个书啊，然后看就是在这个状态当中静下，手也不动，心里面也没有活动，眼睛也不知啊不动，就是在这样状态当中，就一天两天都没有问题了啊。然后呢，那个上师就是他觉得这个人的修法就出了问题了，他就故意就是那个时候那他们的那些寺院里面有很多小喇嘛啊，就是天天招很多小喇嘛去故意去逗这个人啊，就拍他的肩膀啊，那个人没有头发的一个老上师拍他的那个头顶，然后就天天去就逗他啊。这个为什么呢？就是不让他静下来，不要让他静下来。然后呢，他们在他们的那个在他们的那个寺庙里面呢，就是招了四个人，就担保他们四个人，担保这个人三年不打坐这个三年不打坐，他们四个人担保了，这个向上师担保，这个人我们担保他三年之内不打坐，那样子担保，那个担就是啊，他们保证这个人不那个保证这个人不打坐。然后上师说，那个上师就说，你在这个三年的过程当中，你就念啊一亿个这个嗡嘛呢呗咪吽，就你就念个一亿个这个心咒，在三年的过程当中呢，你一瞬间也不能打坐，不允许打坐。然后招了四个担保人啊，四个这人就保证他不修，他不打坐啊，为什么呢？然后这个人那个时候就是出了一个这样子的状况，他们的那个修行的地方，你们去过学院的很多人也看了，就是离那个乡那个村庄有大概有2公里地方啊。那个人在这个时候呢，他出现了一个神通啊，他那个时候就根本不要去看，就是在静坐的时候呢，今天在山下啊那个人来了。啊，他背了什么样的这个包啊？包里面装了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全部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的。这个人出了一个那样子的神通啊，然后就是心那样子的平静下来了。但是他没有真无空性啊，这些东西都是真无空性，就变成了一个真无空性的阻碍，所以上师他不允许打坐。然后那个上师经常把这个人叫来啊。交来了以后呢，这藏族人也有个就是像啊中国下棋一样的，像棋一样的那个是一个娱乐，其他世间人当成一个娱乐啊，然后就是给他们下这个棋，实际上不是中国的那样，不是一模一样，实际上内容就基本上一样啊。那个上师就把他呀还有其他人招来陪他下棋啊。下棋，现在有些寺庙里面，我们有些寺庙里面的一些小喇嘛都说啊，连那个上师都可以下棋，我们为什么不能去下棋啊？为什么不能打球啊？他有些官家的头痛嘛，他们在寺院里面制定纪律，我们不能下棋啊，不能去打篮球啊，不能去好好学啊。那个上师都可以打球，我们为什么不是打球？那个上师都可以那样子娱乐，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实际上不是，他就是故意把这个人的心就平静下来了以后呢，让他不平静，让他下棋啊。那个是什么原因呢？在真悟空性的境界当中，真悟空性的智慧和心平静这两个结合的话，那这是最理想的修法，非常好的。但是呢，那个人就是缺少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只能他的心是非常可以非常的平稳，而且非常的稳定啊。心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念头，而且又那么强的神通啊，他不需要大卦呀，他就是知道山下来了什么人，等等等等都有。这样子的，如果有出现这样子的话，你们肯定说，我就肯定第二天就给自己打广告，网上就是说我有什么什么神通了，等等等等。因为以前现在至少我们这个圈子里的话，我认为比较你们上次教的这些枝条上面的看得出来，至少没有提这样子的问题啊。以前我们早期给居士接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说这样子的，我看到我昨天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啊，我修行的时候就前面发了一个光就进入了我什么什么等等等等，就是经常 就是说那样，那样就是导致了很多问题，很多外界外面的人都认为佛教就是说这些问题，就这有一个光有什么解决什么问题呢？啊，有一个光你可以不吃吗？可以不穿吗？有一个光又怎么样呢？进入一个光，真正进入一个光又怎么样？然后法轮功啊，这些都是讲这个光的啊。以前法轮功我也看过他们的书，李洪志就是坐这个飞机来的时候呢，他们的一团光就围绕在这个飞机，一直都跟着飞，一直飞到机场。他们的书里面的那么讲过吗？我们也这样子说的话，那就是这个佛教就已经编织编玩。啊，不能这样子说。所以这些神通就是不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一个上师，他修行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那样子的问题，就是其他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他也不是神经病，什么都没有，就是又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神通，就是他们两三个人在山上打坐，他知道今天那个人来了，他的口袋里面给我们拿了什么酸奶呀、糌粑呀，还有肉啊。什么东西给我们拉来了我都知道了，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给汇报了上师，给上师汇报了一个，有一天上师把他的念珠拉来挂在他的脖子上，两三天以后就没有了，这个神通都没有。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都是一种幻觉啊，所以都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跟我们的外境也就是基本上差不多，这是科学家也没有发现，只知道外面，比如说我们把能量的转换呢、啊，这个智能的转换呢、啊，等等等等，这个现在就是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就发明了很多无线电波啊，等等，无线电啊，等等等等，但是没有发现这个我们的心就是在这样子可以变成一个心，精神升级了以后呢，它可以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东西，这个科学家、哲学家都不知道，佛才知道，所以这个。修心的时候呢，我们要修一个正规的修法，就是要有这个真悟空性，就是要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真悟空性，你们的心静下来的话，这个不是什么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更不是跟解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心静下来的时候呢，如果真悟空性的话啊。心不静下来的话，我们的真悟空性呢，但是这个不能持续，一会儿又冒出了一个其他的念头，就又被中断了，然后就是不能继续。那所以就是在真悟空性了以后呢，然后又那样子的那样子平静下来的话，这是最好的一个，就是真悟空性了。另外，它就是真悟空性的这个境界呀、啊，这个水平一直都持续很久很久，这叫做寂静和直观双运，这是直观双运啊，这是非常好的修行，这是最理想的，这是很重要啊。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不是寂静，就是这个直观啊，真悟空性。那真悟空性，我想，你们对空性的初步的了解，我想你们都不难啊。你们如果有点这个出离心的菩提心和这个基础上，如果下一点功夫的话。我想不难啊，但是这个要发展，要让它成长的话，让它培养的话，这个要看自己的啊，看自己的这个，看自己的精进。以前我们山上也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没有真悟的时候呢，大家非常的渴望啊，我怎么样去这个真悟？真悟空性的话，我就是非常幸福，大家都认为非常的努力啊。一证悟了以后呢，然后就大家都觉得就一切全部都接触了，全部都成就了一样的，就放下来了，就再也没有进步了。这种人相当相当的多啊，所以就是我想你们证悟，你们也不是证悟，我今天不取证悟的名字，了解不是很难，但是这个成长啊、进步呀、发展这些有问题啊。如果真的在这个基础上面能够证悟的话，那这个跟密宗或者大圆满的距离也就不是很远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就尽量的心就在这个不胡思乱想。但是呢，我们没有这个寂静的修法，就心没有寂静的修法的话，就我们的心不能啊保持很久，一会儿就中断了。那个时候呢，这个寂静那个时候就是它会起作用的，那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样，如果在这个状态当中时间长的话， 有可能如果你们金刚萨多呀，然后就曼擦罗修曼擦罗积累资粮，然后就是金刚萨多的修法修的忏悔比较好，然后就是修上师瑜伽，一心一意的祈祷法王，我们大家都上师就是法王，那样子的话这个信心比较强烈的话，居士一般多半的这个信心是比较好的啊，但是很多的信心是不稳定的，比较盲目的信心，我们需要信心，但是不能盲目啊。但是多数的居士的信心是比较没有问题的啊，只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盲目，不是很稳定的原因啊，这是比较大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是没有信心的，信心比较好啊。那这样子的话，又有信心，又有积累了资粮，又有忏悔了罪过，这样子的话，那就所有的条件具备了，为什么不证悟了？肯定会证悟的啊，肯定会证。那证悟了以后，是不是成佛了呢？有些人认为我证悟了就成佛了，但是不是，离成佛还很远很远啊。证悟了以后呢，这个最初步的证悟呢，证悟啊，对我们的烦恼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在我们没有什么没有在周围没有什么人啊，或者是这个其他东西来干涉我们、骚扰我们的时候呢，就一般的这个烦恼我们可以自己解决，用这个智慧来解决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智慧的能力毕竟是很差的啊，所以还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连贪心、嗔心都不能解决，成佛都更不能说。那不能解决这些烦恼，那我们证悟空性有什么用呢？因为我们证悟空性呢，需要成长啊，需要发展，要加强它的这个力量啊，以后才可以。这个如心论里面的如心论的智慧品里面的解答了这个问题啊。然后在这个心的本心当中就静下来。如果你们观察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还是模模糊糊的，没有什么这个对空性没有什么很明显的体会的话，那就从头再观察。观察的时候不要去观察其他的东西，就是观察心啊，意识观察的时候呢，通过时间去观察，不要空间啊，然后深深的体会到最后呢深深的体会到空性是肯定的，这个肯定的。如果一次不行的话，两次三次反复的这样子观察以后，就在这个心的本心，就是这个是当然不是最终的心的本心，但这是一个初步的了解，在这个状态当中静下来，那样子的话就会证悟空性，有可能在这个基础，我刚才就是想说这句，因为你们有信心，然后就是有金刚萨埵的修法忏悔罪过，然后就这个通过曼擦罗呀，种种积累资粮，不一定是通过曼擦罗就是其中一个啊，那样子所有的条件具备了，然后在修心上啊，我们刚才深深的体会到是空性的时候，在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静下来，这个如果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的话，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就突然间啊，就是像以前和尚摩诃衍说的那样子，突然间这个顿悟都有可能啊，禅宗里面讲的那样，有可能顿悟。如果这样子真的顿悟的话，那就跟密宗的证悟就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接近了啊。这些是我们的具体的修法啊，这个是我们真正的这个修行的人才可以听这些啊。这个当然是一个显宗的修法，这个不需要什么密宗的观定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课不是这个光盘啊，那些也就内部真正的修行人才可以听可以看啊，就外面流通啊，这些都是不是很适合。所以啊，就是像我们比如说讲一些佛教的常识呀，然后就是讲一些因果方面的呀等等等等，这些谁看都可以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就涉及到一些空性呢，就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修法呀，就除了密宗以外，显宗里面的有些也是就最好是自己保留自己修，这样子是最好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过程当中是会证悟空心的啊。那证悟空心以后呢，你们最后就是要 上次我们上次我们就那个考试是这是你们的修行的一种状况，了解了一些你们的修行的状况啊，有可能如果你们以后就是在真正这个实际的修行上啊，自己认为这个是空性的境界呀，或者是这是一个空性的这个证悟啊，那样子的话，那个时候你们就可以再叫一个这个再叫一个枝条啊，或者是口头上说是比较好的。我们以前就是像我的话，我也在这法王的桌前叫了三次这样子的这个考试啊，但是我认为我所有都是没有及格啊，反正都是叫了的这样子啊。所以你们也需要这样，如果做一个真正想修行的话就是那样子。然后我们认为啊，这个是至少是一个初步的对空性的了解的时候啊，然后你们就不需要其他的，你自己去啊培养这个智慧，就是这个路就这个路已经走啊，已经走上去了，然后自己走上，然后自己继续的时候就可以了，再也就不需要太多的引导啊等等的。这个并不是说啊再也不需要这个修法呀，再也不需要说积累资粮啊这样子。麦庞仁波切在这里也说了，然后同时就证悟修行的同时，对这个上师，我们这里讲的上师所有的都是这个指的是法王啊，我们大家的上师是法王，然后就是对上师的这个加强，对上师的信心，经常这个修上师瑜伽。我们密宗里面呢，特别是大圆满里面呢，证悟不证悟呢不在于其他的，比如说你实践的有些人聪明呢，有些人不聪明呢，聪明的人不一定证悟大圆满，不聪明的人不一定不证悟大圆满。这些都是实践的这个，比如说你在生意上面呢，工作上面呢啊聪明，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不一定聪明啊，生意上啊就是学习上面不聪明，但是这个上面不一定不聪明，这就是两回事啊。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聪明不聪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有得到上师的加持，上师的加持呢要有信心才能够得到，那没有信心是得不到的。修上师瑜伽同时要积累资粮啊，修曼叉罗呀，放神啊等等等等的积累资粮啊，这是第二。第三就是一定要这个修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修金刚萨埵的修法啊，这个忏悔罪过啊，这三个啊，第一是祈祷上师，祈求加持，求加持；第二是积累资粮；第三是这个积怨这个前处这些罪业啊，那样子的话，一定会这个证悟，或者是证悟，或者是证悟了以后呢，一定会啊越来越好的。这是麦庞仁波切的对初学者的一个教言啊。那其实这个修法我们以前也不是没有讲过，讲了很多次，基本上这个大致上这些修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认为这个有什么大圆满呢，有什么很多了不起的东西，根本自己不修的话也就可以成佛呀，或者是证悟啊，你们不能这样子认为啊。如果这些问题上面讲得那么清楚，然后就是书上也有那么这个完整的这些修法啊，仪轨都有，但是你们对空性一点点的体会，一点点的证悟都没有的话，大圆满我想恐怕是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就是要在这些上面，如果你们有体会，有一定的这个进步的话，那大圆满也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啊，从我们可以推测啊，那大圆满也可能有可能证悟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今天的我们的那些所有的课都暂时就是一个段落了啊，就是暂时就是这样的。你们自己好好的修菩提心，然后以后就是如果机缘成熟，就是你们方面这个有资格这个受菩萨戒，然后我这边也就是有资格这个传菩萨戒，这样子双方的这个机缘都成熟的话，那就我们也可以考虑这个传菩萨戒啊，但是这个是以后的事情，现在不重，现在最关键是自己好好修菩提心，然后修这些空性啊，就这样子，今天就站到这里。 sunum de yi tam chö zi ba ne dom ne ni be da na pa je ja ji ga na je wa lo tu ba tu bim zo len zo wa zur bur shoo